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8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未知。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多家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已经访问朝鲜并与金正恩会谈。川普称，川金会目前有5个可能地点，但不在美国。美国在对中国钢铝制品实施双反措施，中国称要毅然亮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美国的消息。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曾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会谈。几家新闻媒体援引未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今年复活节的周末访问朝鲜以及与金正恩会谈，是为了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直接会面做准备。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证实，美国与朝鲜举行了高层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与川普总统夫妇在川普拥有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内散步时，一名记者问川普总统他是否与金正恩有过对话。川普总统朝向一组记者笑着回答说是的。几分钟之后，在为日本首相夫妇举办的宴会上，川普总统又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还不能完全那样说，但是我们双方最高层有过对话，进展很好，我们看接下来会怎样。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随即也坚决否认金正恩与川普总统或美国高级官员有任何直接接触。桑德斯在发给一些记者的电邮中说，有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问题，总统说的是美国政府最高层进行的会谈，并不是说他直接与他本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抵达佛罗里达，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短暂会晤，美国第一夫人也设宴款待。安倍这次访美将专注在朝鲜以及贸易问题上。川普总统也透露了目前有5个考虑的川金会地点。此外，白宫主管经济的官员表示，美国并不需要靠重回 TPP 来对付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啊，我们知道呢，安倍晋三首相呢，他的座机是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差不多1点21分抵达了棕榈湾的国际机场。那么之后呢，他跟川普总统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了1对1的这个不公开的会晤。那么在下午3点35分的时候呢，短暂会见了媒体。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其实他已经发文了，他在星期一就已经抵达海湖庄园。那么今天星期二早上呢，他在推特上是说呢，他非常期待，正在佛罗里达期待我与日本安倍首相的会面，将会处理贸易以及军事安全的议题。那么之后，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第二个推文说呢，安倍晋三是一个真正良好的绅士。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呢，当然这个朝鲜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因此呢，在这个3点35分短暂会见媒体的时候，川普总统很快就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Japan and ourselves are locked, and we are very unified on the subject.
日本和我们都下定决心，并在朝核武器这项事宜上非常团结。我们很可能会依靠很多的会面和讨论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会与金正恩会面，可能会是6月初或者更早。如果进行的不顺利，可能这次会面不会发生。我们只能继续保持我们已经实施的这样的强硬的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
We'll just continue to go along this very strong path that we've taken. but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亲口讲到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可能是在六月，或者是稍早一点，那也就可能是五月底。那后来呢，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直接问了川普总统说，是否已经有决定了川金会的地点？川普总统则是回答，他说呢，目前有五个可能会面的地点，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到底这五个地点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说呢，下个星期将要举办的这个文川会，也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金正恩的会面呢，当中可能会谈到说双方要来和解停战的这样的消息。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消息则是说呢，他祝福韩国以及朝鲜的停战和平。那么安倍晋三呢首相今天则是称赞川普总统说呢，他愿意来这个跟金正恩会面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行为。那么在今天中午呢，其实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会的亚太事务资深主席伯明呢，也对这个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伯明是表示说呢，在朝鲜以及韩国可能在下周宣布双方停战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呢，美国以及韩国无论是在文金会或是川金会上的立场也都是一致的。那么至于这个记者问到说呢，是不是会担心说金正恩可能利用这个和谈的机会，其实是在拖延的战术，那他一直拖下去，但并不会真正的废除他们的核武。那是否美国将会设出一个底线，例如是一个时间点，例如说像在2020年，那朝鲜半岛必须要无核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伯明则是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但是他说，如果朝鲜是实施拖延战术的话呢，那将会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后果。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跟安倍晋三首相见面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跟日本呢，在朝鲜问题上都是要一起来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也包括了美国卖给日本新的这个防御导弹的系统。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一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在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是在他上任之后见面以及通话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呢，美国之音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究竟见过几次面。那么根据这个白宫记者的统计呢，第一次两个人见面是在2017年2月10号到11号，当时是安倍来到白宫之后呢，两人一起出发到海湖庄园去。那么2017年5月26号呢，两个人是在意大利的 G7 的峰会见面。2017年7月6号到8号，川普以及安倍是在德国汉堡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而2017年9月21号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见面。2017年11月5号到6号是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当时两个人在东京见面。那当然现在还要加上了这一次安倍晋三首相到海湖庄园来跟川普见面。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说法呢，白宫说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两个人见面以及通电话的次数多达将近30次。那么此外呢，我们当然也讲到这一次安倍首相访美总要谈的一个目的之一呢，另外一个是贸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中午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他在这个简报会上呢，他是表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些贸易的问题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需要来解决，那么他希望能够解决。那么至于川普总统说想要回到 TPP 的事情，他也说一定会在谈判桌上被提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奥巴马政府曾经多次表示，这个 TPP 是可以用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呢，现在这个川普政府想要 TPP， 是不是因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纠纷？那也想要利用 TPP 来制衡中国，来对付中国，所以川普总统才突然改变了心意，想要回到 TPP。那么对此呢，这个库德罗则是表示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争端是独立的，那么美国并不需要 TPP 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明天正式星期一也星期三的时候呢，才会正式举行正式的这个双边的美日的双边对谈。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在星期三的一早 离开华盛顿前往海湖庄园，那来进行这个与日本代表团的对谈。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也说了，他说呢，因为其实他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安倍首相呢之前在日本也送了他这个高尔夫球杆，因此呢，在明天正式进行双边会谈之前，两个人会一大清早先去打一场高尔夫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又宣布针对中国一项铝材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对一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意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 31.2% 至 113.3% 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自行启动的首宗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声明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6亿美元的常用铝合金板。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公司销售一系列的零部件产品、软件、技术等，期限为7年，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昨天，中兴通讯在香港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停牌，北京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昨天的节目中所做的连线报道。
最近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我们经常报道了最新的消息。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扩大开放的承诺，回应了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贸易公平的立场，川普也表示感谢。那么为什么现在美中贸易关系突然间又紧张起来了呢？
美国宣布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以后呢，昨天对于中国的通讯制造商中兴公司采取了行动。那么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产品、软件以及技术等，期限呢为7年，理由是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那么今天的中国当局又对美国产品采取了新的行动。受到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呢，一些公司的股票下跌。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初步裁定原产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的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决定对原产美国的这个进口高粱呢实施反倾销措施啊。那么中国商务部还将继续对这个案子呢进行调查并做出最终的裁定。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贸易问题一直是记者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摩擦呢，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以反制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在美国提高利率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玩货币贬值的游戏，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就回应说，看起来美方释放的信息呢是有点乱，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还称，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他还用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这样的对抗性激烈的词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如果美方继续逆潮流而动、任性妄为，我们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那今天中兴通讯的股票呢，在这个香港和 深圳的股市跌至停牌，刚才你也提到，
嗯，
中芯公司呢发布声明，说正在评估事件对于公司的影响。完成。
对，听起来就是中国方面的立场是非常的严厉哈。但是现在呢，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芯公司，也是相当引人关注的一个行动。那么这样的这个举措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宣布的呢？相关的背景怎么样？
2017年3月，中芯公司承认对朝鲜和伊朗销售含有美国限制技术的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调查。中芯公司当时啊同意交纳11.9亿美元的罚款，并且达成了和解。当时中芯公司还同意，如果再违反和解协议，将面临取消出口特权7年的禁令。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发现中芯公司违规向伊朗出口产品，因此呢，当时的那一禁令被激活了。中芯在美国拥有众多的供应商啊，其中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将直接受到影响。据路透社引述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芯公司每年在全球销售4500万台手机，其中一半的手机呢使用高通的芯片。路透社分析认为，对于中芯的禁令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高通公司的收入。那么目前呢，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规划建设 5G 网络，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呢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引发了西方对于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担忧。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警告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那么今年年初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与一些企业就建设 5G 网络进行谈判，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美国对于中兴的措施呢，对未来 5G 网络的市场布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完成。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给我们介绍的相关最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前景未定，中国未如外界担心的那样减持美国国债，显示美元资产即便在贸易纠纷期间仍然具有吸引力。川普总统星期一批评北京让人民币贬值，财政部在近日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并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中国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实际上是外国的投资啊、政府投资者最高的，然后呢这个数字是1.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债。那么因为它这个数额比较高，然后呢美国现在发行的总的国债数量大概是14点几万亿，它这个外国的这个持有，总共的外国人持有的这个美国国债是4万亿，那么中国就占了1.7几万亿，那就是说它在这个中间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那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是贸易战打起来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当武器的话，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手中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如果要是抛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国债的收益率啊就会上升啊，收益上升的话，这美方可能就会受损失，市场也会有一些这个反应打乱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了，但是可能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么做的话，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媒体也谈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情况，说的是你要打贸易战，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秘密武器来的话呢，是怎么一个用法呢？这市场上有分析师呢，这个路透社这个援引的一个分析师这么说，他说的 It's more effective as a threat， 是作为一个这个威胁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呢，你要是把它真的要是当过什么武器来使用的话，可能结果就只是让这个冲突升级，而达不到他要想要这个增加它的这样一个这叫什么呢，叫 leverage， 就是它 他能够这个打
筹码，
筹码啊，能加大这个筹码，他个人的筹码，就是中方的这个筹码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也是仍然是在世界上是第一，就是有这个3.13万亿美元的这样外汇储备。
嗯，
那这个这个外汇储备呢，说的是如果是他真的要把这个所谓的他们现把这个叫什么？国债的问题叫 nuclear switch， 就是核武器的那个按钮，它当作一个核武器。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按的话呢，那么就是说的是，你把这个国债都抛售的话，可能会这个短期的影响到这个货币市场，对美国的货币市场会有短期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更大的这个打击呢，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你中国如果要是抛售美元的话，那你这个手中的这个抛售了以后。就留什么东西啊，留在什么东西，因为中国持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元的债券，长期以来是因为中国这个找不到比美元更加稳定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储值货币，或者是比较稳定的能有不会损失的这样一个投资。
嗯，
那么现在还没有能够代替美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想应该
是还是有待观察哈。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推特又提到了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财政部很有可能会在月底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当中将中国重新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呢？
这前一段时间有人就已经开始说了，说果不其然，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在发推文就提到这一点了。是这样的，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就一再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他当时也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第一天呢就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一年多时间里边啊一直没怎么提这货币问题，一是呢可能也就是忙其他的这个是贸易方面的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因为货币实际上这一段这两年时间里边呢中国的货币还算是比较稳定，没有这个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能不能把它定成这个财政部啊四月份要半年期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是要给国会递交的，它是法律规定的半年做一次，那么就要给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的这个分析，他们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有没有在这个货币方面有操纵的这样行为啊，以前呢往往都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弦儿绷得很紧，但是这些年呢这个事情呢也就慢慢的缓和下来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按照财政部现有的这样一个 criteria 大概三条的标准的话，中国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不算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是呢现在目前是战时状态，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又把这张牌打出来，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演变，我们现在也很难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上报道讲到这个采访这个叫什么外交事务理事会外交政策理事会的这样一个叫 Sester 的一个专家，他有提到他就预测说的是可能川普总统会把这个事情货币的这个问题呢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拿出来，或者就说这个中国也可能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打这场贸易战，因为它人民币贬值的话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呀什么也是有影响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很难讲。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与欧洲盟友法国和英国联合对叙利亚怀疑为化学武器设施的目标进行了导弹攻击之后，美英法三国在叙利亚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如何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的问题上可能步调没有那么一致，导弹攻击之后数小时就出现了分歧。白宫看来反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马克龙总统说他说服了美国继续留在叙利亚，并同意限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过马克龙星期一对记者说，法美两国是在如何看双方的军事以及重建和平策略上看法一致，但是马克龙总统最近数天谈到的叙利亚战略看来与华盛顿的看法并不合拍。马克龙提到的一点是要求包括川普政府视为主要敌人之一的伊朗在内的其他地区国家帮助解决叙利亚内战的问题。马克龙总统努力把自己展现为美国在欧洲可靠盟友的领导人， 无论是全球气候变化还是贸易问题，但是一些专家怀疑马克龙能带来的实际的结果。国际专家是否已经抵达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说法。一些专家要调查十天前在那里受到的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盔志愿救援人员分别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不同，他说，据我们所知，专家组还没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安保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英法三国当天向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时调查人员也没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查明对4月7号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星期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班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失灵，造成一死七伤。该飞机在费城紧急迫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没有透露遇难女乘客的具体死因，但是目击者说，引擎的零部件击中一面舷窗，这名乘客在飞机紧急迫降之前险些被吸出机舱。丧生乘客是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利奥尔丹。在富国银行担任高管的利奥尔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是2009年以来美国喷气式民航客机事故中第一个丧生的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领导的白宫星期一仍处于战斗模式。一天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采访中说，川普在道德上不合适担任总统职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佛罗里达州为自己的减税政策拉票，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可能会试图撤销他。
他们想终结他，提高你们的纳税额，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意重新进入，这个国家开始变得更好，正开始变得出奇的棒。
川普同时继续在推特上攻击被他撤职的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科米对美国广播公司说，总统要求他宽待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行为，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
他要求我停止对他现在已经下台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的犯罪调查。我认为这是一种指令，尽管他的原话是，我希望你可以放他走。
科米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他在与今日美国进行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也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
我不认为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合，他的智力看起来高于平均水平。他会追踪一段对话，所有这种事。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确实认为他在道德上不适合当总统。
也有人捍卫总统并攻击科米的可信度，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人正在赋予历史一种修正主义的版本，总统几乎不认识这个人。
白宫对科米的反击在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当中引起担忧，他们认为总统距离开除领导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又进了一步。包括民主党议员纳德勒在内的一些议员希望国会保护穆勒。
如果总统以任何方式破坏或干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进程，这种行为看起来会是某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的所为，不能容忍接受诚实的调查。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任何攻击穆勒的行为都可能引发政治风暴。
当然存在一种法律上的争论，说总统可以这样做，但我认为总统目前所处的情况是，即使他自己党派的成员、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会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他做了会导致危机。
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希望穆勒完成他的调查，查清楚川普的竞选活动是否为了影响2016年的大选结果而与俄罗斯勾结。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股市汇市持续吃紧，分析人士认为，除叙利亚局势近期有限影响外，根本原因是美中贸易纠纷。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港股动荡也同中国经济发展、内在状况等非地缘政治因素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恒指星期二继续跌势，收盘时下跌 0.87%。同一天，上海综合指数下降 1.41%， 逼近3000点心理大关。深圳成指下挫 2.13%。 星期一，恒指和沪深股市全面下挫，恒指跌 1.6%， 上海综合指数跌 1.53%， 深圳成指跌幅为 0.61%。 汇市方面，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港元对美元持续触及 7.85 弱方兑换保证，引发香港金融管理机构多次干预汇市，买入港元抛出美元，市场预计流动性趋紧。4月16日下午，金管局再次出手买入了 35.87 亿港元。4月12日以来，金管局已连续五次买入港元，以维护汇率的稳定。刘梦熊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金融界资深人士。他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摩擦目前没有解决的迹象，市场心里不安。他说，
因为能不能化解贸易战，就是要看大家的谈判。习近平是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在美国方面，对吧，这个感觉是你早该如此了，早就要做的了，不是现在要说，而是说现在要做的，只能有了美方的评价不是那么高，就是让很多人都怕这个贸易战里头啊，会这个真的会这个升级。
是，
所以呢，就早晨无论是 A 股市，像内地的 A 股市场也好，香港的股市也好，以及美国股市也好啊，就往下掉。
金报星期二说，中东不稳，资金流失不停，这是导致港股重挫492点的原因之一。东方日报说，香港资金流走，最快半年之后，香港银行体系结余将全数流走。报道援引中行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兆银的话说，近期港元汇率走弱，香港金管局进场干预，收紧流动性，市场有做空港元和港股的冲动。不过分析认为，美英等国对叙利亚所谓化武设施轰炸似乎速战速决，对港股影响有限。香港金管局总裁近日接连表示，香港有足够的能力维持港元汇率的稳定和应对资金大规模流动的情况，大家无需担心。刘梦熊表示，
中美贸易战没有实质的降温，叙利亚你这个局面也更加也是没有那个降温的迹象，这两样里头呢，就对整个世界就是说金融啊、股市这么敏感的晴雨表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那些人呢就比较担心大于放心。你要看看那个 A 股市场啊，上证综合指数啊逼近3000点的心理大关。
是，
现在跌到来这个3050点左右了吧，已经啊，
对，
所以呢，这个如果跌破3000点的话来讲呢，那就很大的问题的了。
造成香港和内地股市波动的叠加地缘政治因素中，还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台海地区的军演动态。中国军方计划星期三在福建实施沿海举行实弹演习。非地缘政治因素当中，中国近日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星期二，香港各路市场分析师对此加以评论。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接受奇妙电视采访的时候说，
从数据上来看是非常的接近市场的一个预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分项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呢，零售是比这个预期的好一点。但是工业增加值和这个固定投资的这个量有点下来。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整个的增长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因为 GPI 和 PPI 都在向下，然后这个月的出口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往前看的话呢，虽然第一季度表现得不错，但是未来几个季度还是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这位经济学家表示，他不担心中国国内消费能力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是关注高负债国企以及美中贸易摩擦等因素对市场和投资者的持续和深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周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示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英美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支持阿萨德呢？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俄罗斯来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吴强，也就是中国时事评论员，和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手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当被问及中方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的问题上的表态，北京是否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另有所图呢？吴强博士这样说，他说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是幼稚荒谬的。他说，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几次的向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中国到底是怎样看待叙利亚的呢？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国际局势的选择中站在了俄罗斯这边呢？吴强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示好俄罗斯是失策之举。他说，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 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在同样问到了这个中国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问题上的表态，邱月守说，人权高于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他说，
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一百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于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也在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氢化氢的化武武器屠杀过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他在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叙利亚被打就是因为其过于弱小，所以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而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邱月守说，邪恶就该被打，与国家强弱无关。他说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有苏联是俄罗斯撑腰呢，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强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手，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在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的一些看法。
被中国政府拘禁并判刑七年的曹三强牧师在美国的家人目前打破沉默，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帮助他获得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上大学期间，他在家乡遇到一对到中国旅游的美国基督徒夫妇，他们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和他保持着长期通信。上世纪80年代，深受美国知名牧师葛培里影响的曹三强赴美留学，从纽约的一间神学院毕业后，他和当地一名美国女子结了婚，持有美国绿卡，但是依旧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往返于美中之间，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也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加强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曹三强转往中缅边境和著名的金三角地区工作。从2013年起，他和教友总会坐着狭长的竹筏往来于中国云南和缅甸佤邦那条不起眼的界河上。竹筏上满载着为缅甸学童带去的笔记本、铅笔和圣经。2017年3月5日这天，在从缅甸返程的途中，曹三强看到对岸站着中国安全官员。为了保护被他招募在缅甸教书的50多名中国教师，他迅速地将手机扔到河里。他被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一年后，当地法院判处他7年监禁和20000元罚金。在一封写给美国政界高层的请愿信中，曹三强的支持者说，过去3年来，他不懈地参与缅甸佤邦贫困少数族裔的教育项目，帮助那里建了16所学校，让近2000名学生受益。曹三强的长子，目前正在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阿摩斯曹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父亲一直热衷于通过教育帮助别人，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教导我。
曹三强的同事告诉美联社，2008年和2015年中国四川和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曹三强飞到当地为灾民购买衣物，而他自己很多年来都穿着同一件灰色夹克和同一双鞋。前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在一篇回忆曹三强的文章中说，曹三强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为纯粹的人，一个有爱心、安贫乐道、有奉献精神的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的印象中，曹三强穿着很简朴，甚至有些土气，脚上总穿着一双一看就知道是廉价货的凉鞋，加上一口带着湖南乡音的普通话，以至于有一次在香港街头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以为是哪里来的偷渡客。蔡永梅写道，警察问他干什么的，他回答后，警察立即向他鞠了一个躬，脸上说先生对不起，因为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牧师。现年26岁的阿莫斯曹说，中缅边境这种跨境活动在当地十分普遍，人们一直这样做，后果往往也不严重，至多罚款几百块钱。尽管无法说清父亲被关押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坚信父亲没有做错事。
This is a unjust punishment for something that my dad is completely innocent.
我想要美国民众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惩罚。我的父亲完全是无辜的。希望美国能发挥影响力，因为美国一贯支持人权事业，不仅是本国的，也包括他国的人权事业。
他希望美国政界能就父亲的问题以及广泛的人道问题同中国政界人士对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不论何时同习近平对话，曹牧师的名字都应该挂在嘴边。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听证会。下面请听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呢，刚刚稍早呢是就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呢，就以民主的灯塔和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来形容台湾。那么这是一场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不过呢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呢，也同时出席了这场听证会，甚至在这个参与了听证会同时发表致辞。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国会方面是十分的重视美国和台湾目前的这样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呢，总统川普是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同时呢这个美国政府当中两位副助卿以及多位的这个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呢是相继的访问了台湾。除此之外呢，在最近呢美国国务院呢更是通过批准了对台湾这个潜舰这个技术的行销的这个许可证，那么这些都是今天再次的显示了美国和台湾的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正在稳定逐步的升温当中。那么对此呢，这个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约霍众议员呢，他也特别的表示，美国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会继续扮演着领导美国和台湾之间发展角色的这个领导的角色。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刚刚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片段。
习近平希望将台湾人纳入他的管控之下，并做出行动，要达成他的目标。当习近平不断在美台伙伴关系上施压的同时，我们必须强化美台联系。国会一直领导着台湾事务，我们也会持续这样的角色。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暂时的，台湾的地位未定，最终必将有个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呢，就在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呢逐步的升温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刚刚您所提到的中国解放军呢将在星期三呢在这个福建的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那么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解放军首次在台湾海峡水域呢实行这个实弹军演。那么有在美国呢有分析就认为说，这个这样的实弹军演呢显示出了这是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于美台所发出的一种警告的讯号，对于这个目前美国和台湾呢紧密发展关系的这种做法呢表达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们也稍早询问了国会议员对此的看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实弹军演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偶尔会采取一些行动制造些不安，表示他们的不满，我会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那对维持区域稳定与和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最好不要这么做。但不管中国怎么做，这都不会改变美国或台湾是否要发展更紧密友谊的想法。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美台关系现在和未来都非常密切的最佳例证。
中国不高兴是很自然的结果，我们应该有所预期，然后继续往前。
我相信中国一定不高兴，但我们对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压制也很不满。台湾有权治理自己，任何对台湾的威胁都应该被视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盟友的威胁。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今天的议员呢，这个包括罗伊斯议员还有约霍众议员呢，他们都提到了这个目前呢，这个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仍然是在被排除在外的这种状态。那么国会方面呢，已经表示他们会持续的为台湾来发声，希望能够为台湾能够争取这个观察员身份的这个地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被提名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斯上将，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如此才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上将，是在答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台湾关系法如此要求。
I think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alls for that. There should be regular arms sales.
戴维森说台湾关系法有这个要求，美国应该要有定期军售，他要求美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对于 科顿接着希望了解美国是否允许美台军舰互访的问题。戴维森表示，近年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军舰互访，但他了解这是一个现在需要讨论的议题。他还没有同现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谈过，他期盼在华盛顿的跨部会讨论中能进行这个议题的对话，并且也和国会有相同的讨论。科顿继续问戴维森上将对邀请台湾参与印太地区军事演习的看法。戴维森说，这也是另一个新的倡议，他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科顿参议员进一步表示，希望戴维森能够在上任后几个星期内先与哈里斯上将讨论后，再就这些议题回复委员会。此外，戴维森上将在事前提交军事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也针对委员会关于美国如何致力于防范台海两岸发生误判的问题答复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即趋于冷淡，近期内台海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戴维森说，虽然美国不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扮演调停人角色，也不施压台湾与中国谈判，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可以提供台湾必要的信心，以实力与中国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中主修计算机专业的不到18%，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薪资待遇也很不错。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为我们介绍该领域缺少女性的深层原因，再看看洛杉矶的大学是如何启发女性的。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机器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11岁的海莉耶泰特和家人开了2.5小时的车来到这里。
在机器人研究领域没有很多女孩子。
南加州大学正通过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公开课来改变这一切。从一年级到高中的孩子都可以来参观实验室，了解机器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认为，如果孩子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和我们的导师谈论他们的研究，看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就会提高。
他们希望这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来学习如何编程。
编程是这代人需要的第二种语言，你知道吗？比起30年前，我们学校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更少了，而这个领域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看到计算机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凯特琳·克莱邦就是其中一人。一开始他的专业是艺术，从没有想过学习计算机科技。然而当他看到计算机科学能够用创造力来帮助人们的时候，他的想法变了。
当看到真正的应用时，我脑中的鸿沟就填上了。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序来创造艺术。
这个社交机器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受到诵读困难症的困扰。
让人们知道编程和计算机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对于吸引女孩也十分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器人的团队，与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很好的途径。
从小接触机器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办法，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他们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与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吸引更多女孩在大学选择主修计算机专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宛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